好，我们今天来看第六课，那也就是第五章的前面七节，那所以我们只有七节经文哈，但是这是一节短经文，我们这个传道者真的是对信主的人来讲的，因为我们知道传道书它的这个所谓的论证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假设。没有神，或者有假设有神，相信有神，但是神可能跟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然后是神不管事情。那我们来看这个在日光之下的这些生活，万事都是虚空，从而得出我们其实是应该是有神的，就是说，所以他的方法是这样一个方法。那在前面3章，每一章都有神，就是都有提到有神。那么第四章反而神都没有出现，而且我们看到虽然传道者说在日光之下万事都是虚空，但是每当提到神的时候，就让人看到有希望，所以但是在第四章很奇怪的是没有神，但是我们看到第四章其实是最悲观的，因为他说他看到世上的欺压的眼泪，没有人安慰，所以以至于他赞叹，就是说活着的人其实是。不是人已经死了的死人，那是这个已经死了的人和活着的人都不如那些还没有出生的人，所以第四章是最悲观的这个一个观察。所以那第五章又很奇怪，前面七节完全是对就是信主人来讲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这一章的主题。就说，这主要是讲的我们到神面前来这个态度，其实跟牧师今天讲的这个正道是很有关系，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快一点哈，而且有的是这个主题其实是类似的。好，我们先来看这几节经文，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了。那因为我的麦克风可能在教室里面人不一定那么好用，所以我还是请线上的一位弟兄或者姐妹来读。我看到有李佳和建平，你们方便读一下吗？在屏幕上的那个七节经文，你们读一下。
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进前厅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全读吗？那个李斌长老，这个七个都。
对，全部读，全部读，谢谢。
OK，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延迟，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这咋的啊？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认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错许了，为何因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
好，谢谢你家啊。
好。
好，我们来看这几节经文，看看我们可以，就是传道者他要教导我们的，还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哈。首先我们看，到就说第一节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我们到这里是所罗门写的，所以他的这神的殿。字面的意思就是他所建的啊，这个圣殿，我们这里有两个图哈，一个是所罗门建的圣殿，我们知道，他这个圣殿被建了2次，也被摧毁了2次，第一次是所罗门所建的，非常辉煌，所以神殿这里神的殿应该就是圣殿，那当然也是神的家或者是敬拜神的地方，我们知道圣殿被建之前。 以色列人他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是在因为就是说有会幕对吧，然后圣殿被毁之后也有那个就是会堂等等是吧。那我们更广泛的讲，这个神的殿就是神的家，就好像回到神的家一样。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来到教会，就是指神的家，神的殿，也就是神敬拜神的地方。那我们知道圣殿被毁，因为我们后面会讲到，就是只要到神的殿来是有目的的，那这些目的。有些是外在的，有些是内在的，就说然后我们知道所罗门他自己在这个献殿的时候，他有一个祷告，你们可以去仔细读，他就看到神的在这个建殿这个上面的旨意和他所奉献这个殿给神在第列王记上第八章二十一节他就讲了，他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那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所以虽然他建的殿非常的宏伟，但是他也知道这个是神是在这里与以色列人同在，但是神原不是住在这里面，神这个殿再辉煌也不能限制神的所住这个之处。那这个第一节的后面部分就是讲到谨慎脚步。那么谨慎脚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字面上来讲，就是你要到神面前到圣殿的时候，你要慢慢的走，要小心的走，不要小跑，是吧？那就是说我们就是要早点到，对吧？你自己来讲，要预备我们的心思来见神。那这个图上的话，你看到这个是所谓的这个南。这个圣殿南面的一个梯子，这个，然后你看这个每一梯啊，它的距离是不一样的，有的是12寸，有的是35寸，就是说，所以它你在那你不能跑的，你跑的话就可能会，所以他就说让你能够慢慢走，然后各有所需的，对，至少有你这样检视的，就是说，所以我们带到神面前的是我们要谨慎，就是说。然后要早点到，早点，然后呢思想。那么思想什么呢？思想就是说我们这个道神这个是神殿的是做什么，你们可以想象到神殿的做什么，是吧？我们可能知道一些比较主要的事情就是献祭，对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来听这些祭司或这个文士等等，他们在这个教导神的话，当然也要祷告，因为神的殿是祷告的殿，对吧？还有敬拜、赞美等等。所以你看这些，好像说这些活动的话，宗教活动的话，有的是外在的，是吧？看得见的献祭了，比如说你可能会不同的人他会献不同的这个牲畜来献祭，有的人可能会就比较穷的，可能就献的比较少、比较小的动物等等。有的是，就是看得见的。有的是可能是比较个人的，比如说听教导等等，那有的人是来服侍的，比如说祭司啦等等。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殿里面有不同的这个所谓的活动，对吧？那我们这是我们要思想的，是要做什么？另外就是说神是谁？说那我们在约翰福音讲到神是个灵，所以我们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这是一个内心的一个活动，对神的认识另外就是说在以弗所书也讲到神是讲一位神是指他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就是他是一个灵，他是在我们无处不在也无处不有，而且跟和众人同住的一位神。当我们所回想神的这些属性的时候，帮助我们就是说端正我们来到圣殿的态度，就是一个敬畏的一个态度。这个也就是这一部分这段经文的第最后一节的最后一段，就是要敬畏神，敬畏的态度。那下面一节说，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 我们知道献祭是一个大家都看得见的一个活动啊，一个宗教活动。但是为什么这里说敬虔听胜过愚昧人这个献祭呢？因为我们听是指听神的话啊，不仅是听，而且是顺服，就是说神的旨意啊，这是一个比较个人的，就是说你来有的人悄悄的来，然后听了话，然后就回去了，可能没人会注意到。但是一些外在的这个形式的话，可能会大家都会看得见，对吧？就是说这个人是不是很好像是很敬虔啦，很会祷告啦，是不是献了很多牛羊啦等等，你说。但是这里这个传道者讲说，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这献祭本身不是不好，我们也知道有各种祭，但是愚昧人献祭呢，他是把这个献祭这个外在的宗教形式看成是最主要的这个目的，好像是来点一个打卡一样，对吧？好像让他看得见他是很虔诚等等。他说，所以这里讲到，就说愚昧人献祭，他们以为是做一件好事情，但是呢，却不知道在神看来是一个恶事情。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讲到很，就说为什么神看重我们听话并且顺从更重要，在生命记的第五章第一节的后部分呢，这个有人认为这是这个整个旧约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当然不同的人在解释了，但是这个确实有他的这个重点，就是说说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就是说遵守神的旨意是神最喜悦的。另外在 Summer 讲，大家在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种经文，就是当 Summer 对扫罗这个讲的话，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这个这一段你只看这一段的话，但确实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但是后面说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来，听命胜于这个献祭，顺从胜于这个公牛的自由。所以这是神所喜悦的，是说是我们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因为如果我们只是看重外表的这个宗教仪式的遵守，在神看来是个恶事情。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做了点恶又不知道，那就有点冤枉好像，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哪些是恶的，哪些是不是恶的，然后我们可以去遵守。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讲到一些应用的吧。应用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圣徒的生活。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圣殿就是这个教会就是聚会的地方，就是神同在的地方。那么至于说什么样的地方是神同在的地方，马太福音里面有讲到的，只要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这个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比如现在我们就是一个，就神在我们当中，就是说你如果仔细想想的话，神在我们当中，他会就是说就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心思意念，每个人在说这个所求所想等等，是吧？另外我们知道在耶稣也讲到这个马大和马利亚他们的故事，你大概知道在41节，我读41节讲啊，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这个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然后玛利亚选择了最好的上好的福分，就是坐在那里听耶稣的教导。所以然后在雅各书我们也知道有讲到这个教导的事情，用教导的，比如说现在我就在这里可以这个夸夸其谈的话，就是说但是也正因为有教导这个服事的人更要小心，因为我们做的好像是大家听得见看得见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注重这个先听，或者是说行出来的话，其实反而在神看来也是一件恶的事情。在雅各书的第一章19节，后半段讲到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都是讲到我们要多听少说。 那我们在来教会敬拜，就是说，或者是来到一个聚会的地方敬拜，有哪些方面呢？一个是，其实包括我们生活的方面，这个生活方面就是说，保罗讲的就是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部分敬拜的话，不是在教会里面，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另外就是我们在个人灵修或者默想的时候，也是一个敬拜。那我们常常说的敬拜是好像是一个集体的敬拜，从今天我们在这个大堂里面一起有崇拜，有诗歌，有信息等，也有播饼等等，就说这个是在礼拜天的，别的其实都是在不是在礼拜天的。那同样我们敬拜的话有几个阶段，一个是我们在来之前在去预备，因为我们刚才说祷告，就是说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就是说这个要这个服侍等等。那第二步才是真正的参与，比如说是在礼拜天的教会。那么之后我们又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要活出我们的敬拜。所以你看这里在不管是敬拜的内容也好，还是阶段也好，大部分的这个时间其实在礼拜天之外，所以不是说我们只是在礼拜天有一两个小时敬拜的时间，就说所以就是说敬拜跟我们的生活其实是就是说相关的，其实我们的整个生活都可以看成是个敬拜。这是这一段的应用。有没有问题？
马大的正确的做法就是不做饭，
很好的问题，大家可以可以回答这个马大和玛利亚这个，耶稣是不是说正确的选择就是像玛利亚只坐在那里听，不去这个好像说服侍耶稣或者当时的一些一些听众他们的饭食的问题，有没有谁可以回答正确的这个是？
那一节说他们私虑，什么烦扰？主耶稣带了十二个门徒，一样就十几个人到你家来吃饭，总要有人准备一点菜，就大家不要烦这事情，要大家简单点吃，但是还需要有人准备的嘛，对不对？我们待会儿也要吃饭。
对，其实这个很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说不可能。不可能不好像说都在那里，当然如果实在没有吃的话，耶稣可能会行一个神迹，对吧？
就大家都在那边很
怎么讲，
很 enjoy，
也
就不觉得饿。
对呀，就这里有个平衡就说就是真的最主要说马大他在那里觉得他把这个心思都放在这个上面去了。然后以至于他这个思虑在烦扰，而且他在抱怨他的妹子这个玛利亚好像没来帮他，对吧？就说所以这个我们当然知道的，就说如果是马大不去做这些事情会怎么样，对吧？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可能但是肯定会有办法，而且就是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说他也来听，然后听完了自己去做，对吧？或者说事先。就是说事先准备一下的，但是呢不要为这个事情过于的忧虑，对吧？没有别的分享。
马大有一点点就是埋怨的心态，就是全家只有他选择在做帮，就是我在想，有时候我在家里做，你说我做的。很高兴，因为我们在大家在为什么新生，然后就他就觉得我做饭的时候都很高兴，因为我虽然我很辛苦的做，但是他里面辛苦吃了，就白做了。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好的心情，因为也是一种很私他，如果他还是一个人要做那么多事，但是他如果让别人是有他们的。
优先的追求的话，那就愿意牺牲自己来完成到我们的事业成事。好，我们继续看啊，谢谢这个问题和讨论。那我们现在看到下面就是二三节说，你们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这里主要是讲到在神面前祷告。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啊，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这个其实在解释第一段哈、哦。那么就是他讲到，事不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啊，一开始我们先看神在天上，你在地下的时候，就是表示我们其实我们不是有讲的话，就是神和我们人他的这个位分的不一样，不仅是距离上的不一样啊，也因此我们看这个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这个跟我们在这个整本书里面讲到日光之下和日光之上的这个差别，我们讲了很多日光之下的情况，是吧？那么日光之上是什么呢？我们作为人会自然会问的一个问题，日光之上就是神就在日光之上。那么所以我们要尊神为神啊，然后而且知道我们人就仅仅是人。所以有一个句话叫做 Let God be God, let man be man。那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就说为什么不可以冒失开口，不可以心急发言呢？因为假如我们在就说其实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想象神在天上，神在就说神也是无所不知的，所以我们所要想求所求所想他其实是知道的，我们的心思念其实也知道的。那有的像你说，你既然神都知道，为什么我还要讲出来呢？比如说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有时候会问大家有些什么个人祷告，然后之后我们牧师或者是长老祷告。在我看来，其实让大家讲出来，其实不是让神知道，神已经知道了，而是让在座的弟兄姐妹知道，哦，这个弟兄姐妹他有什么样的需要。所以我们真的是不需要把这个所有的事情，就是说在神面前一一的讲出来，因为神其实神有的时候更明白我们的需要，我们所求的东西有的时候可能是妄求，有的时候可能求的不对，就说，但是神其实都知道，而且神更知道我们的需要。那么，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其实祷告的时候，其实更多是在神面前听他在这个事情上要怎么样带领我们，就是我们可以去按照他的旨意来求。也可以按照他的旨意来去做下面的事情，或者是遵守他的带领。就说我们在那个耶利米书29:11，大家都很熟悉哈，就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莫会有指望。就是当我们知道神在每一件事情上他有他最好的带领，我们就感受到有平安，有喜乐。因为也因此我们如果能够明白他的旨意的话，他一定是会赐给我们平安，是赐给我们一个有指望的一个盼望旨意。所以这个这里讲到为什么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以心急发言。那么有的时候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会讲很多话的时候，其实你如果仔细听的话，可能就是在当时我们主要是在专注我们自己所想说的或者说想要的，而不是在注重在听神的神的旨意，神的应许。有的时候你就说忘记了。在祷告中我们有时候也会许愿，但是我们可能许愿的时候没有很经过大脑，就是随口讲的。这个我们会讲到这个许愿的问题。或者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是讲给神听，对吧？还是讲给人听的，有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这个当时是在这个公众场合，我们这里是在讲到这个在所谓的集体敬拜的时候。那这个刚才有讲到，其实言语多就显出这个愚昧，因为神看我们只注重外在的这个祷告也好，或者是献祭也好，其实是愚昧的。如果我们没有内心的这个诚实的话，而且有的时候我们想的事情太多，或者想法太多，盘算太多，也是会导致这个噩梦，对吧？梦幻或者是不安。这是这一段的这个意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分享的或者是问题。这是第二点想。
祷告，是大卫在诗篇里面抱怨啊，然后叹息说啊，然后救我，然后说那是创世纪的话。
刚才牧师其实有讲过，就是说在神其实喜欢我们，就是说有真实的这个在诚恳的在他面前讲我们的这个心境，对吧？就是说这里讲这个心境的发言的话，是讲就是说等一下是讲到这个是讲的我们讲话的时候，就是可能没有不是我们所心里面所想的，而是说在好像是在做出来的，或者是在没有经过这个仔细思考的不谨慎的一个祷告，真的。
passive 就是说比较没有想过，没想过。那大卫那个其实是倾心吐意的，对不对？先把他那个是，这个是因为刚刚牧师也讲到，说是跟神的关系这个重要，对不对？对，他是跟神的关系很近，对不对？所以什么？像一个比较好的朋友是什么都会讲，对不对？如果是只是把关系死在你面前，你就不会真的把心里面的东西。
对。对，还有他那个应该是在比较个人的时候，他个人跟神在一起，在那里倾心吐意，就说这个也是比较在公共的场合下面，就说
是
的，真的。对啊，那这里有一个叫做 Edwin Orr， 他是说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表述哈，他说当一个人在公祷的时候，如果是讲的太长的话，一开始三分钟大家跟他一起祷告，那么下面三分钟大家就为他祷告。就是为他祷告，不要朋友说不要讲太多，然后最后可能大家都希望他快结束，只有三分钟。所以我们确实有的时候祷告不必太长，特别是在一个公众的场合。所以我们再顺便说一下，哪些事好像说言语就是要少说，就是最好是不要说。一个是心口不一的话不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哪些话该说，但是可能不是真正心所想的。有的时候是讲给神听，不是讲给人听，对吧？有的时候我自己有时，对吧？有的时候我想跟谁，跟我太太讲话，对吧？但是我在祷告中讲出来，对吧？或者是凭旨意在求这个祷告，或者是没有用的重复的话，你知道马太福音讲的，就是我们以为说重复的话就会神就会听。或者有的时候就是很听起来很熟灵啊，或者是但是可能没有意义的话还有就是我们就是说一些许愿的话，就是其实可能是随口讲出来的，或者是你所不能提的，比如说我们这个等会讲到这个许愿，就是我们很希望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就在神面前许愿，说允许我会怎么样，但是事实上可能没有真正的这个心思去心愿去还愿，所以这些是例子哈。
有的时候带小孩子祷告，你想会犯那个错误，是叫人想叫人听，还是老师听？有的人就是要借着祷告来教训。
对，
意思是想让一起祷告的人听到。
对啊，对啊。
当父母的大家都放在心里。
对啊，因为那个是大概是唯一的时间，是你在讲的时候，别人不敢讲话的。
不敢讲，敬畏神，不敢怎么讲呢？顶嘴。
好，我们现在看下面三节经文哈，是说你向神许愿，还偿还不可这个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就不许，不可任你的口是你肉体犯罪，不可在祭司或者是使者面前说我许错了，这个为何是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做的事呢？ 所以这里就刚刚讲到许愿啊，许神许愿，应当不只是在生活中也会对人许愿，或者说promise， 或者是这个承诺是什么事情。对，这里讲到就是说许愿，就是说一个定义，就是说对神一个很庄重的一个承诺的一个誓愿，或者一个誓言，就是 vow。那么还愿就是去兑现，就是我们所许的愿，实现。那么这个许愿的原则的话，就是这里有讲到，就是其实在我们看这个圣经里面，律法并没有禁止，也没有说要求要许愿，就是都是一个，如果用新约的话，就是说凡事都可行，但是不一定有益处的，就是律法上没有禁止，也没有要求。而且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例子是许愿的例子，在新约里面当然有教导，我们会讲的。但是呢，第二个原则就是说许愿就要还愿，那么否则的话就成神不喜悦的这个愚昧的。这一点我们在那个生命里面讲得很清楚，关于这个许愿的这个原则，就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常凡不可延迟，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所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这个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说你如果是就是不许愿，那反而没罪，但是你一旦许了愿就要这个偿还，而且是要甘心乐意的这个所献的，是吧？其实所以许愿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祭，是吧？也就是说你既然许了你就要做，你不能做就不要许。但是为什么你可以想象为什么人会许愿呢？不仅是对神，有的时候对人为什么会许愿呢？我们等一下可以讨论哈，是吧？我要这圣经里面这个最美的一个例子，许愿的例子，大概这个是哈拿的这个许愿啊。对，你知道哈拿这个故事啊，他就是因为他不能生儿育女，所以他很愁苦然后在也就是说在神面前他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悲女的苦情，眷顾不亡悲女，生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Okay， 这是大家熟悉的啊，这在撒母耳记上。然后这个后来神果真就赐他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叫撒母耳。所以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哈拿真的是还愿了，就是中间有些故事我们就skip 掉了。然后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28-29的时候，就说他就把撒母耳这个小孩就献到这个圣殿里面，然后他说，我祈求无要的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所以你知道他就是还愿了，而且不仅如此，他的还愿就是他这个是心甘乐意的。然后他在第二章第一到四节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赞美祷告，你们可以去读。他就是说他不是好像觉得好像很舍不得，然后就是说或者是甚至不还愿，而且他是非常赞美感谢之后呢，他不仅神赐给他撒母耳，而且还赐给他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所以这个看得出就是说神其实不是说要把他这个儿子要拿去，是他自己愿意这样，就是说许愿许的愿。当然我们相信在神在这个事情上也有他的这个带领，因为我们知道神介绍撒母耳在作为一个先知，也是作为一个祭司，又是在旧约里面从四世纪到这个利未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所以神在他撒母耳上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但是也是哈拿一个许的一个愿， 他就是给你的例子，不仅他心甘乐意的还愿，神也给他加倍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啊，这个关于许愿的事情，我刚才问了为什么会很多人会许愿而不还愿呢？首先我们这里看到就是不要这样的许愿，就是许愿是说，因为我们跟神许愿就可以得到神的一个回报或者祝福，似乎神是可以贿赂的或者是可以做交易的，这其实是在藐视神或者是侮辱神。因为我们可以跟神一个像别的神明一样，我们就是说我会承诺他会来就是做一些事情，然后他就会成就给我们成就我们的这个祷告，是吧？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心态，是吧？但是这个其实是不对的一个心态。那第二个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常有的心态，就是害怕担心。好像比如我不说跟神承诺一些事情，我就担心这个事情成不了，是吧？就说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的时候有这个心情，比如说我这个 COVID 也这么重，对吧？就是说会跟陈志旺，如果你把它治好了，我就会多做些事情，是吧？或者说等等，就说或者是别的小孩子啦、家人啦，或者是工作啦等等，我们就会有这种想法去许愿，是吧？但是说神说你不要许愿，也不要起誓，就说因为在这里讲的说，你若不许愿，倒无罪。所以你许愿不还或者不许，而且我们要相信神，就是说神不会因为我们许愿而是没有许愿而成就或者不成就一个事情。神我们刚才讲的神是在每一个事情上是有他一个美好的旨意和计划。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耶稣的教导是什么，什么事都不会起所以我们基督徒来就不要不必向神起誓，因为神其实知道我们的内心，也不要向人发誓。好像说我们有时候会对神，现在大陆是吧？对，像这种毛主席发誓对吧？反正蒋委员长发誓对吧？所以其实没有必要，是吧？因为我们也不必要说用言语或者说一个发誓来好像让人相信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说是就是，是就说是，不是就不是，所以。下面就是讲到，如果不可在祭司或者使者面前说许错这个愿了，因为我们在这个圣殿的时候，可能跟祭司许愿，然后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愿可能许的太大了，对吧？就是什么？像我们可能就说我们是许错了，是吧？但是我们这里教导说，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们是用这个作为一个借口，因为我们许愿的对象是神。所以我们就说就是许错了，我们也要尽力去做，是吧？这就是刚才的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因为我们的口也是我们的肉体的部分。然后因此呢，我们就说这是我们许错了，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神就说会我们是会惹神发怒，以致毁掉你的整个工程，反倒使自己受到亏损。就是我们本来是一个事情，就是在这个我们可能说为其中的一些事情来跟神许愿，但是我们也做不到，那么可能神因为这个发怒而毁掉整个工程。这里工程在哥林多前书的3:13-15就讲到，我们人都要在神面前交账，我们的工程都要被火试炼，你说，所以就是这一段就是我主要是讲到我们许愿的事情，跟神许愿，要么就不许，许了就要去还愿。我们在这里再讲一个例子哈。讲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乱许愿的一个非常惨痛的一个悲伤的一个例子。我们在四世纪讲到一个士师叫耶夫他，当时他要神要他带领这个以色列去打这个亚门人， 然后他就跟神许愿说，他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里，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我必归你，我必将他献上作为燔祭。哇，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这个方面表示说他对神的一个许愿吧，说，可是没有想到的时候，他回来的时候，24节就讲了说，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所以他没想到他女儿回来迎接他。按照他许的愿，他就必须把这个人献上，把他就说作为燔祭。你可以想象，这个时候他可能他这个撕裂这个衣服，因为没想到他可能想到是说他的仆人呐、啊，或者这个跟他没关的人会迎接他，那么他就把这个献为燔祭。可是没想到是他自己的一个独生女，所以这就是一个例子，就是他想的是没有想到，就是说或者是随口讲出来，说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有信心。对，就是说，结果他就是因为这个许愿，他就必须还。后来你们知道这个发生了什么事情哈？这个其实在圣经里面还有争议，就是到底他真是不是真的把他女儿献上了？在下面有讲到，知道，所以他就我叫一个人读一下好了，或者你来读一下好了，我都不敢读了。
耶稣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做难的，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他女儿回答说，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又对父亲说，有一件事求你允准，隔我去两个月，你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耶和华说，你去吧，就容他去两个月。他便和同伴去了，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两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应许的，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以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夫他的女儿哀哭四天。
嗯哼，你觉得是不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悲惨，对吧？就是说我一想，如果有很多父亲可能会觉得，我宁愿他自己死，也不要让他女儿去，对吧？但是他这是他在许的一个愿。就是、说，然后他就是把女儿献为燔祭。当然，后来有的人说，这个是不是还希望检视说，可能他没有真正的献，因为这
是从经文上看起来，因为这段我们查考过，就是还是比较多的人认为，这个比较大的可能是他的就是
没有
献，一直
是说。就是说希望没有限的是第39节，说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对吧？但是呢40节也讲到，他说每年以色列人的女子要为他的女儿哀哭四天。如果是呀，就说所以这是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随便许愿，就是说然后就这个结果不能挽回，对吧？
39节说的很清楚，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
啊，
就是他已经回来，就是说，当然也允许他上
天。啊，对。所以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说，假如是你以后我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随便许了个愿，对吧？然后后来发现还不起，对吧？或者是不应该这样子，你们觉得有没有办法？有没有这个solution？有没有办法？这个关于这个愿怎么还的问题？
我可以 以前大概女子接受教育的见识比较少，或者比较情绪化，所以结婚以后是丈夫是她的监护人。
哦，可以会
所以也可以，她作为一位的小儿学员，她的监护人，她的 body 也是可以来做这个咨询的，这是一种保护吧。
嗯。
那
说明
丈夫可以是保护。
是，对。你实验不一样，矛盾。
对对对对。对这个，对，就是我们许愿的时候，就说是要神所喜悦的。比如说，有时候如果有人去赌博赚了很多钱，说我就把这个钱献给教会，这个神其实不喜悦的，是这种钱的，就是。所以我们不能用这种方法来。
但
上
次我在有，刚才在跟你讲这个话。但是这个亚伯拉罕当初神要他去献那个以撒的时候，不是让他去献，也是让他当时就是带着他去，但是他没有吃，他一定要献什么，但是就没有知道没有给他要献吃的礼物的时候，他就带着他去，这也是神所默许，也说实际上还是神所喜爱的，跟这个还是遇到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那就是一个考验，对不对？
对呀，对，这个是很，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当然，现在你刚才说讲，他如果是父亲，他这个许了愿，就没人能够，没有能够，好像是能够 waive 掉，是吧？那在我们确实，这里有一个，
我觉得我们在新约时代很好啊，有圣灵做我们的保惠师嘛，是我们的保惠师，嗯，指引我们。如果我们要冒失说话，
不测
试，圣
灵
会提醒、
教
导、保护。
呀，所以这里就是我们就很快勾出这个，真就是说，其实许愿而不还愿，神是就说看是一个罪，就说啊。可是呢，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也讲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知道？当然，在耶夫他可能没有这个新约的这个教导，也没有耶稣为他们因为他们的罪而死，是吧？啊，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现在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是许了这样一个不明智的这个愿，就是说啊，然后我们又发现我们做不到，那我们就说是可以来到神面前求神的赦免的，就说而且我们知道在雅各书里面也讲到，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在舌头上有犯罪，就是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这个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包括舌头，就是，所以我们现在如果真的是发现我们这个许了个愿，但是我们觉得是无神不喜所喜悦的，也或者是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就求神的赦免，就是说免除这个愿，当然还是可能会有一些后果责任，我们还是要承担。就好像我们任何一个罪，我们犯了一个罪的话，就是说神可以除去我们的罪，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承担这个后果或者是责任。
就是我们不可能在话语上
得
到过失，因为人总是说就是神很看重诚信，要出尔反尔，即使是。就是说，即使自己吃亏，我们还是要维持当然。不过刚刚也讲过，就说耶稣，其实耶稣是为所有人罪死的。耶稣他如果他是信靠神的，他的罪，耶稣也是为他死的，是为他死的。就是说，旧约的人并不是没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是向前上。虽然耶稣是在历史中的某一点来的，但是在为以后之前所有的人的罪都。忘记
了这个罪都不想改一下。对，就是说如果他愿意承认自己错了，或者说我相信神也会。
因为你刚刚说
耶稣
他没有耶稣为他的罪死，这个神有
天赋。他不知道，他就是说那个时候显然没有说像我们现在那么清楚的教导。
他相信的是以赛亚吧。
Yeah.那这里我们就有点推广哈，就其实在这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是会做对人对很多承诺，是吧？那原则其实也是一样的，类似的。而且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会有些，就是说更就是说难办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有的人，比如说现在这个年轻人的话，就追求一个男的女的，对吧？ 也就是他真的是会什么话都会说，只要能够达到他的目的，对吧？就说这个也是一种许诺，还是一种承诺，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做一个许诺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出于是一个好意。你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或者一个男孩子，他那个男朋友要跳楼，对吧？他说你一定要弄好，要不然我就要跳楼。但这个女孩子可能会说，就是可能会许承诺，对吧？什么他的要求。但是事实上这是违心的，对吧？是吧？同样的，我们很多事情会有的人在别人是在这个目的是为了诱骗，对吧？别人许诺一些事情，甚至在很多这种现实生活中，对吧？在战争当中，对吧？或者是这个有的会为了一个目的，可能会用一些这个伎俩，对吧？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原则就比较那个这个不是那么清楚了，是吧？我不知道你们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或者说觉得这个对人的许诺和承诺怎么样去就是就处理，就是说是不是有的时候你好像真的是除了承诺以外你没有办法，要不然这个后果可能不堪设想怎么样来就是说解决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圣经里面讲的许愿是对神的，没有想到说对人的话，原则就是说你不能说谎，对不对？就是说你们不能出轨，然后不需要重塑。就是说，而且里面是刚刚在新约里面叫我们不要是随便发誓。我觉得说这个哇，旧约讲的，当然我们说婚约有什么哇，对不对？就是说，我觉得神看，就是说，我觉得是两件事，对神跟对人嘛。但是原则应该都是一样，都是要重塑嘛，就是。说到了做到，所以你就不要，所以原则是一样。刚刚说许愿不要轻易，不能有一个人的那个自己的小算盘啊，就是说你每次你自己的肉体的想法的话，那都是不讨神喜悦、违背神旨意的，那都是不圣洁，都是罪不圣洁啊。就是主要是我想的，我是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看到，我觉得这个想法对我很有帮助，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就是觉得。遇到一件事情好难呐、啊，就是我们会很害怕，然后就很迫切的想求神。其实很多这个许愿的，你是主耶稣叫我们不要许愿嘛，对不对？就是说这个新约的原则，因为主要是我们要对神有正确的认识，你的神有多大，对不对？我们跟神的祷告通常也反映出我们的对神的认识的深浅。如果说是。因为我们就觉得这件事情太难了，比如说我儿子很大，考不上大学，要录取率5%，然后他很难考上，那我就觉得一定要共用神，好像说就是说我妈妈得了癌症，那我就觉得哇，神要医治比较难。我们人的观点，癌症对不对？从医生的观点，一个感冒跟癌症，当然癌症比较难治了，对不对？就是好像是比较困难的工作，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对神有正确的认识。神是无所不能的，他要医治癌症或感冒都是一样的容易，对神来讲都不难。如果他面临的是他的旨意的话，所以我们不必认为说，因为这个事情很难，所以我要加上的条件，想要获取神的同情，让神应允来成就，或是就是说就不，其实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不要不必许愿的，我们就是把。照以弗所说，照腓立比书所说的，我们就是把一切都自己的祷告带到神面前。
嗯，好，
对对，
谢谢。
这样子就是说，因为神就是带着一个就是凭着信心，然后也带着顺服的心，因为不管神怎么成就，我们相信这个神最终的意思。
嗯，好，谢谢。那别的弟兄姐妹呢？有没有？我刚才想的就是说，比如说一个警察在跟一个恐怖分子或者是一个对吧，这个shooter在那里一勾结的时候，对吧？他可能会有提起复活你的要求，对吧？但是可能会说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你可能会承诺他所要求的。但是所以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再思考，是吧？
那是属于影响上学的部分。
对啊，
耶稣说我们许愿要像鸽子一样不假相
识。OK， 那别的有没有？这个当然同样，有些事情就是说跟是现实生活中会比较这个case by case 吧，就是我们。
你要看动机是
什么。对啊，啊哈。
你的目标是为了别人还是自己？
嗯，对。OK， 好，我们很快就结束了哈。就说，所以最后一节就是就讲到，就说多梦多言，其中都有虚幻，只要敬畏神。就说，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刚才讲的害怕啦，或者觉得都是可能是因为我们就是说对神的认识，或者对我们自己的情况的这个就是担心。但是如果我们敬畏神的话，我们就知道神的应许啊，我们。就不会说想用这个许愿的方法来希望是那个成就我们的祷告等等。所以就是这几节虽然只有短短的几节，但是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功课。因为所以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说到神面前要谨慎顺从，或者是听从顺应献祭，要多听少言，许愿要还愿，要以借口不还愿。那最后就是要敬畏神。OK， 好，我们就是说，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大家可以想象的哈。自己特别对我自己来讲，就是我确实有很多愿没有还，就是说不管是对神对人，但是神也会教我们功课，就说。然后如果没有还的话怎么样处理就说其实有的时候神在我们会接到一些事情让我们不得不还愿，就说我想一方面可以看到是神对我们的这个教这个管教，但是也是神给我们一个学习的功课。OK， 还没有别的要分享的关于这个。
我这里记得一个床身旁那个小明星同学说，我不是有下雨，你是不是？他结婚的时候给我们发誓了。
对呀。
对，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下面遇到的那个情况，就说这个弟兄是很好的基督徒。然后他就结婚的时候有事，但是后来就真的要跟人家结婚，真的婚了。那我们怎么样看？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婚事和离婚的？从教育的角度上看。
对，就是大家可以分享，
就是说，其中他们最后还是因为性的严重不合。跟家里面就是说没办法处理好夫妻的关系，有一次因为两个人的矛盾，最后警察局上门了，把他带走了。那个，然后他还开玩笑说那个，我说要他带着来送饭，他没有来送饭。就这个，就说最后两个人还是经过怎么样好几年，很痛苦。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跟亲人的亲人的婚的话，再就是因为婚事这样一个说法，但如果真的够下去，我们怎么样
就说从这个这个问题显然这个答案不是很简单。那至于从我们讲到这个婚这个 vow 对吧，就是对神的一个就是说一个誓言，我们应该要去遵守。但是事实就是说大概50%的人就是50%的人都会离婚。所以就是说看出我们虽然我没有这个答案，但是就是说我们要很谨慎，就是
有答案的圣经有原则的呀，就是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婚约应该是一生一世，但是如果双方都是基督徒的话，不应该离婚。但是唯一离婚的 马太福音嘛，就是说耶稣也讲的，就是如果说是他是其实休妻那个并不是说有一个礼品就一定要用，就是主要是耶稣的那个教导是最高的原则，就除了那个就是说除非是犯了奸淫，即使是犯了奸淫，如果你的信心够大，你也不包含原谅，那也不是说一定要，但是因为奸淫就破坏了夫妻的这个约，所以就是说是可以离婚的。其他人说的就是信心，当然信心就是说性格不合的，这些是可以通过辅导什么的，对不对？就是说有很多帮助，也许可以暂时分居啊，就是但是是不是要离婚可以，就是不要那么急着决定，就是我想这些应该要找专业的基督徒辅导会比较好，就是 case by case， 我不能说概论。因为有一些圣经上不一定有说的，那说没有说的那么清楚，就说这个家暴，对不对？就是说，上次我们姐妹在讨论这个离婚，那经文是跟离婚有关的，就讲到摩西写休书，其实基督徒里面对于离婚的也是有三种看法，有三个主流的，一种是。绝对不管怎么样都不可以离婚，也不可以再结婚，唯一可以再结婚是配偶死了也可以再结婚，比如说像我们的亚伯拉罕跟西缅都再婚，对不对？第二种是说可以离婚，在某些情况之下，就是那个对方犯奸淫，然后但是你离了婚以后就不要再结婚。那第三种看法是说你可以对他的增加。我是想这个除了犯奸淫外，有些人也可以离婚，然后也可以再结婚。这些就是看发生大家引的经文，其实圣经找出来关于结婚、离婚、再婚、幸福、非幸福的婚姻都有经文，但是最重要是在于怎么解释。大家引的都是相同的经文，就是一共也就是那些经文，保罗的看法，耶稣的看法，旧约的看法。
这个布林，我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
可以，可以。
就刚才你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圣经里面的那个例子，我在想，他许愿是拿他女儿，结果遇到是他女儿。如果要是其他人呢，他似乎就没有这个难受，没有这个犹豫，没有什么，很轻松的就把这事情就还愿了。也就是他这种祈愿上帝是接受的。
我相信，
我觉得例子就是说，因为你把环境描述最后，哦，他好像许了愿，然后呢他打胜仗，上帝眷顾他了，然后他要还愿，结果呢还愿了出现了这么一个场景，他就很挣扎等等，我觉得上帝动他一切的。他一切的事情，他的开始和结局各方面上帝都是很清楚的，所以像他这种许愿不许愿的话，上帝应该是接受和不接受的事情。
其实我也想到过，我其实我当初你刚才讲话的问题啊，我心里也有同样的一个疑问，但是我后来我仔细想，我觉得上帝是允许人有自由的意志，我觉得这里有他的，对，上帝有他的美意在这里头，而且你知道人间有喜剧有悲剧是吧？为什么要人写悲剧呢？悲剧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对，从结果来警示人，要更多的人不犯同样的错误，其实也是一种拯救，对更多的人是一种拯救。
就是不要轻易这个很轻率，就是说而且做了与神的心意相反，就是不符合神旨意的这种轻率的实验的一个警告的例子。
谢谢。确实他这个事情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一个事情，但是我是相信神不喜悦这样的许愿，因为神并没有让我们去用人来献祭，就是说献献为祭。所以但是呢他因为发生了，所以记载在这个四世纪里面。 Yeah, 谢谢啊。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你许不许愿的，就是是不是要许愿，怎么许愿，最重要的是要回到一个事情，我们对神有多少的认识，有正确的认识。
穆立斌啊，穆立斌啊，我为什么提这么一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不是站在以基督徒身份上面去看问题。
啊，
比如说我太太，她不是基督徒，她听到这么一个事例以后，她讲：“你这个上帝，我不想去了。”
啊哈，
因为这种的事情呢，她都能默许的话，这种，这个上帝我不要。
啊，这个可以给你演。
我是从这个角度。
OK，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我也从反面来看，就是正因为我们人不可信，人就是个罪，所以才个人需要上帝。我没有上帝的话，我们就更不堕落。我们就是有神的话，才会更不远离神。
嗯，就这个事情不是神的错，对吧？是他自己。这误解，好像说这个神的，以为这样神可以帮助他打胜仗。呀，呀，那个亮明，你没听到裴总讲的？因为他坐的比较远，
我听不到。我真的听到你说话，其他人都听不到。遗憾。
Oh, okay,
今天就像牧师讲的， okay. 我们为什么要在家里面？这个为什么不到？到那个去，这个很遗憾。
哦，好的，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本来是有那个喇叭，
啊，
现在是
有。对对 ，OK， 对啊，对，就说大概意思就是说，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神，这个就是说是情况可能更那个，更糟糕，就是说，是对啊。所以有的时候就说我们不是因为。
其实呢，有时候呢，我们家里经常有些争论，有些东西，比如说就讲，也献那个亚伯拉罕献雅各的事情，以撒献以撒的事情，这个事情的话，就有很争论。他讲怎么能够把自己的儿子送去了？他因为他没有到这种境界，他没有。不是这基督徒，他也不会没有很多圣经知识的。但是他说这个事例听了以后，都觉得。啊，这个事情好恐怖啊！哎，所以有些事情的话，就是说，我不知道，就是牧师有时候讲到的时候，我有些东西，我听了很多都是确实觉得就是我们做的都不好，那个，但是、啊、是做的都不好，但怎样去做好呢？实际上。大家都在挣扎，都在想去做好，都想去做，那个。但是由于各种情况不一样，有时候自身本身的又不足等等等等，所以往往是做的很多都不尽人意，也可以讲是，99%都做的不好，没有1%能不能那个满足神的喜悦，我都表示怀疑，所以说做的都不好，所以说每天的你这。讲你这也做得不好，那也做得不好，这样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就是说，是应该责备自己，但对自己是不是就有提高呢？
嗯， yeah.
所以有时候我有时候在听多了，老是听多，你老是责备我，老是责备，就跟孩子，这个父亲老是讲你这孩子没有出息，没有出息，等等，这也做不好，那也不好，那也怎么样？你这个孩子就有长进了吗？
嗯，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嗯，对，
我不知道，
很好的问题，
所以说这就是人说，现在有些人说的，有时候多一点正能量，比你的负能量东西信息会更好。
嗯，
这是我的一点。
好，谢谢。我想就是说我们在一起，就是说来一起来彼此的鼓励，彼此的造就很重要。我想神也会。就说希望你和你太太和你都能够一起来我们一起可以分享他们，因为你们的 struggle 或者你们的问题，其实大家也有类似的经历，对吧 ？OK， 好，我们那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就爱人，我们就。